虚拟的三体世界处于深深的暗夜中，除了稀疏的星光外，一切都沉浸在墨汁般的黑暗里，甚至连地平线都看不到。荒原和天空在漆黑中融为一体。
管理员，调出一个恒纪员来，没看到要开会了吗？
有声音喊道。管理员的声音仿佛来自整个天空。
这我做不到，纪元是按核心模型随机运行的，没有外部设定界面。
黑暗中的另一个声音说，
你加快时间进度，找到一段稳定的白昼就行了，用不了太长时间的。
世界快速闪烁起来，太阳不时在空中穿梭而过。很快，时间进度恢复正常，一轮稳定的太阳照耀着世界。
好了，我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管理员说。阳光照着荒漠上的一群人，他们中有些熟悉的面孔，周文王、牛顿、冯诺依曼、亚里士多德、墨子、孔子、爱因斯坦等等。他们站得很稀疏，都面朝秦始皇，后者站在一块岩石上，把长剑扛在肩上。
我不是一个人，
秦始皇说，
这是核心领导层的七人在说话。
你不应该在这里谈论新的领导层，那是还没有最后确定的事情。
有人说，其他人也骚动起来。
好了，
秦始皇吃力地举了一下长剑说，
领导权的争议先放一放，我们该做些更紧急的事了。大家都知道，面壁计划已经启动，人类企图用个人的全封闭战略思维对抗质子的监视，而思维透明的主绝无可能破解这个迷宫。人类凭借这一计划重新取得了主动，四个面壁者都对主构成了威胁。按照上次往外会议的决议，我们应该立刻启动破壁计划。
听到最后那个词儿，众人安静下来，没有人再提出异议。秦始皇接着说，
对于每一个面壁者，我们将指定一个破壁人。与面壁者一样，破壁人将有权调用组织内的一切资源。但你们最大的资源是质子，他们将面壁人的一举一动完全暴露在你们面前，唯一成为秘密的就是他们的思想。破壁人的任务就是在质子的协助下，通过分析每一个面壁者公开和秘密的行为，尽快破解他们真实的战略意图。下面领导层将指定破壁人。
秦始皇把长剑伸出，以册封骑士的方式搭在冯诺依曼的肩上。
你破壁人一号，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破壁人。
冯诺伊曼单腿跪下，把左手放到右肩上行礼。
是，接受使命。
秦始皇把长剑搭在墨子的肩上。
你，破壁人二号，曼努尔·雷迪亚兹的破壁人。
墨子没有跪下，站得更直了，高傲地点点头。
我将是第一个破壁的。
长剑又搭在亚里士多德的肩上。
你，破壁人三号，比尔·西恩斯的破壁人。
亚里士多德也没跪下，抖抖长袍，若有所思地说：
是他的破壁人，也只能是我了。
秦始皇把长剑扛回肩上，环视众人说：
好了，破壁人已经产生，与面壁者一样，你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主与你们同在，你们将借助冬眠，与面壁者一起开始漫长的末日之旅。
我认为冬眠是不需要的。
亚里士多德说，
在我们正常过完一生之前，就可以完成破壁使命。
墨子赞同地点点头。
破壁之时，我将亲自面见自己的面壁者，我将好好欣赏他的精神如何在痛苦和绝望中崩溃。为了这个，值得搭上我的余生。
其他两位破壁人也都表示在最后的破壁时刻将亲自去见自己的面壁者。冯诺伊曼说，
我们将揭露人类在质子面前所能保守的最后一线秘密，这是我们能为主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之后我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罗吉的破壁人呢？
有人问。这话似乎触动了秦始皇心中的什么东西，他把长剑拄在地上沉思着。这时空中的太阳突然加快了下落的速度，所有人的影子都被拉长，最后一直伸向天边。当太阳落下一半后，突然改变运行方向，沿着地平线几次起落，像不时浮出黑色海面的金光四射的鲸背，使得由空旷荒漠和这一小群人构成的简单世界在光明与黑暗中时隐时现。
罗吉的破壁人就是他自己，他需要自己找出他对主的威胁所在。
秦始皇说，
我们知道他对主的威胁是什么吗？
有人问。
不知道，但主知道，伊文斯也知道。伊文斯教会了主隐瞒这个秘密，而他自己死了，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
所有的面壁者中，罗吉 是不是最大的威胁？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这我们也不知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
秦始皇仰望着在蓝黑间变幻的天幕说，
在四个面壁者中，只有他直接与主对决。
太空军、政治部工作会议宣布开会后，常伟思长时间的沉默着，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的目光穿过会议桌旁两排政治部军官，看着无限远方，手中的铅笔轻轻地顿着桌面，那踏踏的轻响仿佛是他思维的脚步。终于他把自己从深思中拉回来。
同志们，昨天军委的命令已经公布，由我兼任军种政治部主任。一个星期前我就接到了任命，但直到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才有了一种复杂的感觉。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太空军中最艰难的一批人，而我现在是你们中的一员了。以前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向大家表示歉意。
说到这里，常伟思推开了面前的文件。
会议的这一部分不做记录。同志们，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流一下。现在我们都做一次三体人，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思想，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重要。
常伟思的目光在每一位军官的脸上都停留了一两秒钟，他们沉默着，没有人说话。常伟思站起来，绕过会议桌，在一排正襟危坐的军官后面踱着步。
我们的职责就是使部队对未来的战争建立必胜的信念。那么我们自己有这种信念吗？有的请举手。记住，我们是在谈心。
没有人举手。几乎所有与会者的眼睛都看着桌面。但常伟思注意到，有一个人的目光坚定地平视着前方，他是张北海。常伟思接着说，
那么认为有胜利的可能性呢？注意，我说的可能性不是0.0%几的偶然，而是真正有意义的可能性。
张北海举起一只手，也只有他一人举手。
首先，谢谢同志们的坦诚。
长尾厮守，接着转向张北海。
很好，张北海同志，谈谈你是如何建立这种信心的。
张北海站起来，常伟思示意他坐下。
这不是正式会议，我们只是谈谈心。
张北海仍然立正站着。
首长，您的问题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毕竟信念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在这里首先想指出的是目前部队中的错误思潮。大家知道，在三体危机之前，我们一直主张用科学和理性的眼光审视未来战争。这种思维方式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到现在，特别是目前的太空军有大批学者和科学家加入，更加剧了这种思潮。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四个世纪后的星际战争，我们永远无法建立起胜利的信念。
张北海同志的话很奇怪，
一名上校说，
坚定的信念难道不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的吗？不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建立的信念是不可能牢固的。那我们首先要重新审视科学和理性，要明白这只是我们的科学和理性。三体文明的发展高度告诉我们，我们的科学只是海边十倍的孩子，真理的大海可能还没有见到。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科学和理性指导下看到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学会有选择地忽略它。我们应该看到事物在发展变化中，不能用技术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把未来一步看死。
很好，
常伟思点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胜利的信念是必须建立的，这种信念是军队责任和尊严的基础。我军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强敌，以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建立了对胜利坚定的信念。我相信在今天，对全人类和地球文明的责任感也能支撑起这样的信念。
但具体到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又如何去做呢？
一名军官说，
太空军的成分很复杂，这也决定了部队思想的复杂，以后我们的工作会很难的。
我认为目前至少应该从部队的精神状态做起。从大处说，上星期我到刚归属本军种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调研，发现这些部队的日常训练已经十分松弛了。从小处说，部队的军容军纪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昨天是统一换夏装的日子，可在总部机关居然有很多人还穿着冬季军装。这种精神状态必须尽快改变。看看现在，太空军正在变成一个科学院。当然，不可否认，他目前正在承担一个军事科学院的使命，但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自己是军队，而且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军队。
谈话又进行了一些时间，常伟思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谢谢大家，希望以后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坦诚交流。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会议内容。
常伟思说着， 一抬头，又遇上了张北海的目光，沉稳中透着坚毅，令他感到一丝宽慰。张北海，我知道你是有信念的，你有那样的父亲，不可能没有信念。但事情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你的信念是如何建立的，甚至不知道这种信念中还包含着什么更多的内容。就像你父亲，我敬佩他，但得承认，到最后也没有看透他。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esse CM。